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看天主教教理的2232到2237号。那么大的标题叫做家庭和天国。当然我们要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看家庭和天国，另外呢是看这个公民这个社会中的这个公权力。那么其中啊，公权力这个部分我们要看这个公权力的义务。所以呢，我们基本上是看两个问题，家庭和天国以及公权力的义务啊，我们先看第一条，家庭的关系虽然重要，但不是绝对的。正如孩子朝向他人性及属灵的成熟与自主，渐渐长大成人，同样，他来自天主的特别圣召，也更明确而有力地显示出来。对此召教，父母应加以尊重，并应促使他们的子女做出回应。必须深信，基督徒最基本的召教是跟随耶稣。谁爱父亲或母亲超过我，不配是我的；谁爱儿子或女儿超过我，不配是我的。马太福音十章37节。那我们看呢，在这里呢，2232号呢，他介绍家庭跟天国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看首先呢，他指出啊，这个因为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在家庭里面家庭关系的这个重要程度，但是呢，这个重要性呢，它不是绝对的。那么意思是说，那么在家庭内部，就是这个亲属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本性之间的这个关系，它要从属于和天主之间的这个关系，也就是说它的重要性呢要居于和天主之间的关系之下，所以它不是绝对的。那么意思是它是相对的。那么在家庭关系当中呢，这个孩子呢被培养朝向他人性和属灵的成熟以及自主，这是人性培养的一个这个重要的这个方向，就是人性的和属灵方面的这个成熟，就是自主。自主呢就是善用自由的意思。所以呢，当孩子渐渐地长大，他开始要考虑这个成人要考虑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个问题他必须面对，那就是当如果这个孩子他遇到了这个天主来自天主的召教的时候，父母该作何反应？这里非常清楚地给出了指示，就是父母应加以尊重啊。那么这个尊重呢，不是一个空口白话，而是要在这个尊重的基础上呢，促使他们能够做出回应。所谓的这个回应啊，是给天主向他们所发出的这个召教呢做一个积极的回答。为什么？那是因为所有的基督徒呢都应该知道呢，跟随耶稣基督那么是这个所有的召教里面最核心的一个召教，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最后呢，他也引用了这个马窦福音10章37节里面这句话，就是耶稣的这句话呢，谁爱父母超过我不配是我的，谁爱儿女超过我那不配是我的。所以这要求了一个，所以这里要求的显然是一个原则上的一个重要性，就是跟随耶稣基督啊和顺从天主的旨意呢，是在这个所有的事情里面常常是排在首位的。为此我们在这儿呢很容易看得出来啊，其这一条的基本的意思呢是在于指出，回应天主啊，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及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着基本的这个重要性。那么在这儿呢，我可能要提一下和他相关的一些事情。那么如果一个年轻人因为他恋爱的过程当中一点都不顺利，那么最后呢他赌气去选择修道，那么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这种意向呢是有问题的，它是需要被净化的和反省的。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父母呢应该加以指导啊，那不要让这样的一个就是意向不够纯正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而把它看成是天主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召教。那实际上它内在的原因是因为他赌气在恋爱过程当中的一个不顺啊所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是有问题的哈。那么另外呢，一个重要的时刻哈，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大概在1985年到1990年间的这个时候，在那些年间呢，不论男和女啊，修道的人数呢都比较多啊，也是信仰刚刚开始活跃的这个年代。那么假设一个教友家庭呢，看见了别人家的孩子呢去修道啊，男生呢去做了修士准备将来做神父，女生呢做了修女将来要发愿啊，要穿上漂亮的这个让人羡慕的会衣，那么这个时候就想说，哎，我家的孩子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孩子走这样的一条道路，就一种攀比的心理在里头，那么这个也是不可以的。所以呢，父母啊要常常呢也帮助儿女们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分辨，但它的基础啊总是在于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尊重。当然作为父母的比较容易能够看得出来自己的儿女到底啊是真的愿意回应天主的召教呢，度一个奉献的生活，就是随从天主圣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还是由于其他一些外在的这个原因。 当由于一些外在的哈，不是来自这个天主的召教的这些原因呢，走上这条路的时候呢，恐怕呢会给日后的这个生活带来真正的这个痛苦啊，而且这个圣召之路呢也很难呢继续走下去。所以父母需要好言相劝，并且呢耐心指导。我这里呢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哈，当我还修道的时候呢，我遇到过一位啊非常好老主教。那么这位老主教呢，他回忆他小的时候啊，他为什么发现了自己的圣召而跟随天主的时候呢非常有趣。他当时呢很小的时候，大概几岁的时候，他还不是一个教友，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外教家的一个孩子。那么有一天呢，本村呢来了一位主教，那么还带领了其他的一些人士。那这个时候呢，他发现呢这个主教啊在众人当中啊的穿戴呢很特别，并且他的那个帽子啊，主教那个帽子很吸引他。所以他就心里想说，如果有一天我也有一顶这样的这个帽子，那该是一件多么完美的事儿。所以从那以后呢，他开始对教会呢开始感兴趣，慢慢的后来他就修了道，那么最后呢也成了这个天主教会里面的主教。哎，他恰恰的也戴上了 和他当年所向往的那个帽子一样的那个帽子。那其实呢，他给我们这个讲这样经历的时候，这位老主教给我们讲他自己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呢，是想告诉我们，就是人呢这个在起初修道的时候可能会多少都有一些意想不纯的这个地方，但重点是就是后来他慢慢的发现了这个天主，然后呢跟随了这个天主给他的这一份召教，这个是重要的。当然呢，这位主教呢这个例子呢是幸运的，并不是每一个人呢如果一开始的时候意向啊都不是那么纯正，然后都能那么幸运，最后呢还能够完成自己的圣召。我们看这个2233，成为耶稣的门徒就是应要成为天主的家庭一员，依照他的生活方式度日，不拘谁，凡遵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他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亲。马太福音12章49节。如果主耶稣从他们的子女中招选了一个人跟随他，为了天国而守贞，过献身或夺职的生活，对此父母要怀着喜乐和感激之心情与接受和尊重。那么这个2233呢继续啊在探讨啊，就是当有来自天主的特别的这个召教的这个时候，父母作为父母的这个家长，他们该作何反应。这里要明确的指出啊，当这个子女呢愿意度一个守贞的生活，过奉献这个生活，或者是男生啊去做一个神父的这个时候，那么父母呢应该怀着喜乐和感激的这个心情呢予以接受和尊重。那么其实这一点呢，为生活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呢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儿。那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就是基督徒呢他发现他应该能够发现呢被天主拣选的这个重要，而父母呢也知道呢这是一件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这里面呢这个度奉献生活或者是准备走夺职的道路，那么他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独身或守贞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呢跟我们中国的文化呢其实有一个冲突。因为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常认为啊是没有子女啊，还有这个没有后代啊，不结婚的这些呢都是错误的，而且这个观念呢是根深蒂固的，并且呢整个社会呢也通常不喜欢接受啊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可是呢我们知道呢，信仰啊本来就是让我们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发现那个至高无上的天主，然后呢好在生活里面去跟随呢至高无上的天主。所以呢天主向人所要求的常常呢是高于人世间的这个普遍的这个原则，或者是高于人世间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原则。所以这里面所说的这个无子女啊，无后啊，还有不结婚的这些，它本身呢是我们可以用一种更大的善来超越它。所以这里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没有后代或者是不结婚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事情，它内涵那里面所包含的这个意义呢显然呢要更加的深刻。所以父母呢也知道呢在这方面呢怎么去接受然后和尊重啊这个自己子女呢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最终啊好能够有利于他们呢去回应，有效的去回应天主的这一份宝贵的召教。那么下一个部分呢我们要看呢这个公民社会中的公权力2234。第四诫命令我们也要尊敬所有为了我们的好处自天主领受对社会有权利的人。第四诫说明行使权利者以及那由公权力受益的责任。这里呢他做一个234条啊是做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说明。那么第四诫呢他本来呢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是说呢是孝敬父母。那么由此呢也会衍生出来，就是我们对啊那些执行公权力的人，这些人通常指的是政府执行公权力，所谓的公权力是为了公益而服务的这个权力机构。通常啊我们最常见的公权力呢是从属于政府的 各类的这个机关，所以是衍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义务。所以呢，我们也有义务。我们知道公权力的这个出发点呢，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公义啊，为了这个众人的这个好处。所以呢，下面呢，我们要看一个小的这个事项啊，在这个大标题下的一个小的事项，那就是公权力的这个义务235。凡执行权力的人，应视之为一种服务。谁愿意在你们中成为大的，就当做你们的仆役。马太福音20章26节。在伦理上，行使权力的标准应是来自天主本身合理的特定对象，没有人可以命令或制定违反人的尊严和自然律的事宜。那我们看呢，他介绍这个公权力执行的时候，就是公权力在执行的时候呢，他也要这个遵循一定的这个原则。那么第一个原则呢，就是公权力呢，它其本质是什么呢？是服务，这个很重要。这个像在我们国家里面，这个政府呢也常常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表达这种思想，那就是这个执行公权力的这个人的国家的工作人员，代表国家各级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他们是什么？是这个叫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啊。当然做没做好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在理论上是懂得应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定义啊。那么所以他是为众人来服务的。那么为此呢，这个就成了在伦理上，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这个国民，我们就有义务呢来服从这个公权力。这样的话呢，好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公权力之下，我们生活的这个有秩有序。那么235呢，这里也特别提到呢，就是公权力呢，它没有这个权力呢去命令人做哈，或者是制定一些违反人的尊严和自然律的这个事宜，这个是被严格禁止的。当然，在一个政府哈，政府里面通常也不会去命令人们去做这样的这个事情。可能是在政府里面的个别的这个官员呢，也许会利用私利要求人去做一些违反人性尊严和这个相反自然律的这个相关的事宜是可能的，但是就一个政府啊系统性的来做这样的这个坏事的这个概率呢，其实也是很小的。我们看这个236，权力的行使呢，旨在表明一个正确的价值等级，使众人更容易的运用自由和负起责任。当权者应明智的实行分配的正义，要依据每个人的需要和贡献，同时顾及彼此间的融洽和安宁。他们应小心提防，勿使他们采用的规则和措施导致个人的利益违反团体的利益。这里呢，我们看到他继续要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分辨，就236哈。他说，权力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行使权力的这个目的是在于啊，铸造一个正确的价值等级。这句话听起来有一点绕口哈，可是呢，事实上它并不是很难理解。正确的价值等级呢，就指的是我们知道呢，这个在从秩序的角度上来看，还有从善的角度上来看，那个价值等级呢其实是不一样的。有些事情呢善大一点，有些事情善小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这个权力呢来进行一个合理的规划，就是我们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这样的话呢就体现出来秩序，因为秩序呢能够产生了良好的这个效率。那么由此的结果就是使众人，就是使受管理的这些民众啊，他们能够正确的去运用自己的自由和负起呢该负的责任，就是在行使自由的时候呢，他们要有法可依；他们负责任的时候呢，他们也能够啊知道呢啊所依据的基础。所以这里他特别提示呢，就是当权者应明智的去这个实行啊分配正义。我们之前有提过，什么叫分配正义？分配正义通常是指啊这个在上的对在下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那就是他应该基于一个基本的公平去做这个分配的这个正义。那比方说一个国家在想帮助穷人的时候，他会划定一个标准，比方年收入10000块以下的都是被叫做这个穷人。那么这个时候只要呢这个当事人呢他符合这个标准，那么他就有权利呢去因着分配正义的这个原因，他可以得到国家该有的这个帮助啊。所以这个分配正义呢，其实它后面也是基于的是公平的原则。所以呢这里面这个在实行分配正义的时候，也要根据每个人的那个需要和贡献啊，那个需要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是，如果10000块钱是最低收入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才整个社会呢才能够在相对融洽和安宁的这个气氛当中呢安然度过，而不会产生很多的矛盾。那我们知道呢，社会里面的有些矛盾呢是跟这个权力的执行人有一定的关系的。最后呢，这里也提示哈，236条也提示他们应该要执行权力者呢应该小心的提防，勿使他们采用的这个规则措施 就是他们所采用的这个规则和做事所设定的这些原则，导致呢个人的利益违反团体的利益，就是使个人呢，使个别的人呢，他们的利益得到保证了，但是呢，大部分具有相似处境的人呢，却没有得到保证。那么这种情景啊，一旦发生的时候，这常常表示呢是有那个私人呢在里面独享一些特权，是不公平的这样的一种表现。那也就是不要让个人的利益呢凌驾于团体的利益之上。这个前一段时间呢，这个著名的这个网红辛巴，就是在这个快手上卖货的那个辛巴，他复出的这个时候呢，他所在的那个建筑的那个街道呢被国家相关的工作人员呢给封锁了，这样的周围的人们就没有办法正常的使用这个街道了。那所以当时啊，就大家呢都在质疑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为一个人的这个需要，就是为他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需要，使公共的这个利益受损，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呢就怀疑这是不是把个人的利益凌驾在这个团体的利益之上呢？当然这个事情最后也不了了之了。所以呢，从这个事情本身上看呢是可能的。那虽然呢辛巴呢算作是一个公众人物呢，但是他毕竟啊是代表的是一个个人，那么整个就是周边的这个居民呢，他们有权利使用这个公共的这个设施，这个街道，所以因着他个人的原因呢，所以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不合时宜的这个地方，大概指的就是这层意思。所以呢，这里当权力机关在行使权力的时候，他做的是一个服务的工作，而服务呢是为了服务众人，而一定不是为了个别的人来服务。当这个政权变得是为个别的人来服务的时候呢，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至少有些人呢有了问题。我们看这个237，政治权力应该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啊，政治权力应合乎人道的执行正义，尊重每个人的，特别是家庭的和受剥削者的权利。在公益的大前提下，与公民资格相连的政治权利可以而且应该给予人民，如果没有合法和恰当的理由，政府不得终止该项权利。行使政治权利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国家和全人类的这个公益。我们看的这个最后一条啊，237条，它要求这个政治权利，这个通常指的是国家或者政府啊，那么它应该尊重人的这个基本权利。当然在基本权利里面所包括的内容啊，其实是蛮广泛的哈，这个我们之前呢也有所提及。那么其中啊，基本权利里面重要的一项啊，属于这个政治的这个权利。谈到政治权利的时候呢，常常它这个表述成什么呢？就像投票权，就是你选举权，你可以选举国家呢所这个让你选举的这个相关的政府工作人员的这个选举权。这个政治的权利，他说应该合乎人道的这个执行正义，尊重每个人，特别是家庭和受剥削者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当然这个家庭呢是一个单位，而受剥削者呢，常常这里指的是弱者，就是那些受剥削者或者是呢受到国家法律的这个惩处者的这个一些权利啊，这个是受剥削者。这个受剥削者但更多的时候指的是弱者。那么基于公益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为了大家的这个好处的这个原则，公民的所有的这个政治权利呢应该怎么样，应该给人民。那么没有合法和正当的理由，政府不应该终止这个这项权利。那么这里您看这个终止用的是这样的一个字，停止啊，停止给这样的一个权利。国家呢，就是执政者呢，在一些重大理由的这个情形下，那么他可以呢做这样一个终止的这样的一个选项。但是呢，他基本上该清楚哈，公民所有的这个政治权利呢，其实呢是属于他这个基本权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达。那么这个权利呢，也恰恰是为了这个公益，就是他终止的时候，也应该是出于公益，而不是出于为个别人的利益去进行考量。那么个别人的利益进行考量的时候呢，那这里面常常是表示着一种徇私舞弊啊，或者一些自私啊，不能够代表整个政府的这个行为的一个错误决定。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